啊，新年好哈，新年好，过年了。这个不知道是不是有弟兄姐妹今天早上早起看这个春晚有吗？啊，所以如果打瞌睡就是看春晚了哈。我们翻到旧约的利未记啊，第一章第十节到第十三节，旧约利未记在啊旧约圣经的81页，旧约利未记哈，利未记，旧约圣经81页。旧约圣经81页哈，第一章10到13节，好，我们一起开声来读哈。人的供物若以绵羊或山羊为燔祭，就要献上没有残疾的公羊，要把羊宰于坛的北边，在耶和华面前，亚伦子孙做祭司的要把羊血洒在坛的周围，要把燔祭生切成筷子，连头和脂油，祭司就要摆在坛上火的柴上，但脏腑与腿要用水洗，祭司就要全然奉献烧在坛上，这是燔祭，是献以耶和华为馨香的火祭。好，我们再读一遍哈。人的供物若以绵羊或山羊为燔祭，就要献上没有残疾的公羊，要把羊宰于坛的北边，在耶和华面前，亚伦子孙做祭司的要把羊血撒在坛的周围，要把燔祭切成筷子，连头和脂油，祭司就要摆在坛上火的柴上，但脏腑与腿要用水洗，祭司就要全然奉献烧在坛上，这是燔祭，是献于耶和华为馨香的火祭。啊，今天啊，为大家讲一个题目，叫做为主燃烧哈。大家都知道这个利未记是非常非常难懂的哈。利未记讲的是旧约献祭的一些事情哈。啊，是非常难懂的，所以我基本上没有讲过利未记哈。那今天我们要讲一点，啊，这为利未记的哈。那在旧约的利未记哈，在前几章里边呢，会讲到了旧约以色列人要献五种祭，啊，大家记一下哈。这个燔祭、赎罪祭、赎钱祭、平安祭和素祭。那么旧约，当你看这个祭有那么多种祭，那么繁琐的时候，你会发现，实际上旧约中所有的献祭都指向一个的预表，或者说只有一个意义。那这个意义或者这个预表呢，就是我们的主耶稣来到人间的预表了他所有的工作、生命、品格和他的救赎。所以哈，当主耶稣、当上帝来到人间的时候，施洗约翰一看到耶稣基督，马上就说：“看哪，看哪，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那么，为什么要称主耶稣是神的羔羊呢？因为旧约里边所有的献祭，没有人能够统计过来，旧约里边献了多少的羔羊哈，献了千千万万只的羔羊。所有的这些献祭实际上都在预表着一个事情，就是预表了，预先的表明了这一位真正的上帝来到人间，他是真正的上帝的羔羊。在旧约里边，逾越节所杀的每一只的羔羊都是预表了这一位神的羔羊。亚伯拉罕献以撒的时候，神用来代替的那只羔羊也是预表了这一位神的羔羊。旧约时代天天献上的所有的羔羊祭物都是预表了这一位有一天要来到人间的这位上帝的羔羊。他是那一位真正能够救赎我们的、洗净我们一切罪孽的上帝的羔羊。所以在新约的希伯来书，好，希伯来书的作者好总结了旧约所有的献祭和律法，他总结了以后，他说但现在基督已经来到，做了将来美事的大祭司，经过那更大更全备的帐幕，不是人手所造，也不是属乎这世界的，并且不用山羊和牛犊的血，乃用自己的血，只一次进入圣所，成了永远赎罪的事。若山羊和公牛的血，并母牛犊的灰，撒在不洁的人身上，尚且叫人成圣，身体洁净，何况基督借着永远的灵， 将自己无瑕无疵献给神，他的血岂不更能洗净你们的心，除去你们的死刑，使你们侍奉那永生神吗？然后希伯来书的作者又说，因为公牛和山羊的血断不能除罪，所以基督到世上来的时候，耶稣基督到世上来的时候就说，神啊，祭物和礼物是你不愿意的，你曾给我预备了身体，燔祭和赎罪祭是你不喜悦的。那时我说，神啊，我来了，为要照你的旨意行，我的事在经卷上已经记载了。以上说祭物和礼物、燔祭和赎罪祭是你不愿意的，也是你不喜欢的，这都是按照律法献的。后又说，我来了，为要照你的旨意行，可见他是除去在先的，为要立定在后的。我们凭这旨意，靠耶稣基督只一次献上他的身体，就得以成圣。凡祭司天天站着侍奉神，屡次献上一样的祭物，这祭物永不能除罪。但基督献上一次永远的赎罪祭，就在神的右边坐下了，从此等候他的仇敌成了他的脚凳。因为他一次献祭，便叫那得以成圣的人永远完全。圣灵也对我们做见证，因为他既已说过，主啊，那些日子以后，我与他们所立的约乃是这样，我要将我的律法写在他们心上，又要放在他们里边。以后就说，我不再纪念他们的罪前和他们的过犯，这些罪过既已赦免，就不用再为罪献祭了。弟兄们，我们既因耶稣基督的血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是借着他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从幔子经过，这幔子就是他的身体。所以你可以看到哈，所有旧约里边所有献的祭都是预表了耶稣基督在世上的工作、生命、品格和救赎。所有的这些祭都预表了一件事情，就是上帝的羔羊有一天他要来到人间，他要为人类的罪死在十字架上。所以这就是旧约好所有献祭的一个总结，都是在希伯来书里边的一个总结，都是预表了耶稣基督。所以当主耶稣把自己献上为赎罪祭，成就了上帝的救恩以后，主后七十年哈，公元后七十年，以色列人的圣殿哈就被摧毁了，以后就不再有献祭了。所以当上帝的羔羊来到人间，所有的预表都成就了以后，以色列人的圣殿就被毁掉了，就不再有献祭了，因为不再需要了。所以那一位所有旧约预言的上帝的羔羊已经来到人间，为我们的罪献上了自己，成为了永远的救赎。所以那么旧约立位记中的五个记号，我们刚才讲到五个记，燔记、赎罪记、赎前记、平安记和素记，到底预表了我们主耶稣来到人间的他的什么样的工作、什么样的生命、什么样的品格和救赎呢？对我们今天基督徒有没有什么意义？那我先给大家简单的解释一下这旧约的五种记物号对我们的属灵的意义号。那燔祭是预表了主耶稣甘心乐意的完全的将自己献给神，并且百分之百的完成了天父一切的工作。那对我们今天的基督徒的意义来说，我们也要将自己完全的献给神，这是一个生命的全然的献上，并且在我们的这一生里边，你要成就完成神在我们身上的托付。第二个祭素祭预表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完全的完美的无罪的生命、品格和行为，主耶稣在地上所行的一切都为天父所悦纳。那对于我们今天基督徒的意义，我们要学习的是在天父的眼中，神所看为更加重要的是我们的品格，神看重品格多过我们的工作，因为我们的品格会掺杂在所有我们的工作里边，我们工作里面的态度、心态、话语、动机、道德、情绪、自我目标等等都会掺杂在里面。第三种的记号平安记预表了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使我们与天父和好，成就了和平，得平安。那对我们今天的基督徒的意义是，我们每一个神的儿女不仅在基督里与神和好，也要在基督里边与人和好，追求在基督里边以神为乐， 追求在教会中与弟兄姐妹和睦相处，也追求基督徒带给这个世界的是和平，是平安。那第四种祭，赎罪祭，预表主耶稣以无罪的代替我们成为罪，把自己献为祭，担当罪人的罪。对我们今天基督徒的意义是，我们知道了主耶稣替我们上了十字架，也替我们赎了罪。主怎样的饶恕了我们，我们也要怎样的饶恕别人。最后一个祭，赎钱祭，预表基督在天父面前补足我们因为犯罪而有的一切的亏欠，良心的、道德的或者人际关系的亏欠等等。那对我们今天基督徒的意义是，我们知道我们所有因犯罪而有的良心的亏欠、道德的亏欠或者人际关系的亏欠，主耶稣都替我们还清了。我们不再接受魔鬼撒旦的控告，主耶稣的宝血成为我们永远得救的依靠。那么这是在立位记里边哈，也是以色列人常常要献的五种的祭物：翻祭、素祭、平安祭、赎罪祭和赎钱祭，都是预表了上帝的羔羊来到人间的工作、生命、品格和他的救赎。那我们今天不是要讲五种的祭物，我们今天呢要讲其中的一个祭，就是翻祭。我们再来读一下这段经文哈，这段经文不是在讲这五种祭物，是讲中间的一种祭，叫做翻祭。就这个翻祭要怎么来献？我们再来看一下第一章的从第十节到第十三节哈，我再为大家读一下：人的供物若以绵羊和山羊为翻祭，就要献上没有残疾的公羊，要把羊宰于坛的北边，在耶和华面前。亚伦子孙做祭司的要把羊血撒在坛的周围，要把翻祭牲切成筷子，连头和脂油，祭司就要摆在坛上火的柴上，但脏腑与腿要用水洗，祭司就要全然奉献烧在坛上。这是翻祭，是献与耶和华为馨香的火祭。那这一段经文就是特别的描写怎么样来献翻祭。当你研究这个立位记的五种祭的时候，你会发现有些祭哈，有些献祭是祭司呢和献祭的人可以一同来同享这个祭物的。如果你读这个撒母耳记上哈，你会发现这个哈拿哈和他的先生去到这个献完祭了以后呢，他们是要吃这个祭物的。那祭司呢也要吃这个祭物，就是有些祭是这个祭司和献祭的人一起同享的。当我读到这儿的时候，我就在想到我们教会这个吃饭的这个事儿哈，大家有没有想过这个事儿？这个有属灵意义的。这个虽然是我们这个钱献上了，然后买了这个饭，对不对？我们是可以同享祭物的，这个是有一点属灵的意义的，是在这儿哈。但是呢，只有翻祭，这个翻祭哈，这个祭物呢，很有意思。这个翻祭呢，就是，他要祭司最后呢，把这个翻祭全部放在祭坛上。最后翻祭的结果是什么？一把火烧光，谁也不能吃。所以这个呢，翻祭是预表了主耶稣甘心乐意的将自己完完全全的献于天父，没有为自己留下丝毫的东西，全然为主燃烧来完成神的旨意。所以今天的讲题叫做为主燃烧。这就是翻祭所代表的一个意义。最后这个祭物是最后把它放在祭坛上，一把火全部烧光的。那么翻祭对我们今天基督徒的意义，就是我们要将我们自己完完全全的献给神，当作活祭，是一个生命的献上，为主而燃烧。所以许多弟兄姐妹哈，可能还不明白为什么要把自己献上为祭，为主燃烧呢？那么许多许多年哈，我都认为为主燃烧的意义哈是这样的啊，弟兄姐妹，什么叫做为主燃烧？你们想过这个事情？我觉得为主燃烧的意义哈，我许多年都是这么认为哈，我也这么传讲。那先为大家讲一个故事哈，真实的故事。那有一个弟兄哈，在我们那个 Facebook 上写到哈，他说今天去教堂接妈妈，大吃一惊。在中国大陆哈，目睹这教堂的全部的历史， 十年前教堂只有平房十余间，被政府修路镶嵌，遂盖成大厅坐几百人的新教堂。去年又被钙化工厂拆迁，遂盖成这座新的福音堂坐2000人有余，宿舍楼已住近500人，多为孤苦病痛者。住宿舍是每天1.5毛的水电费。哎呀真好哈，我都想去了。每天什么都有1.5的水电费。十年之间蔚然成市，教堂创办者是一位文化不高的农村妇女。哎呀你看这个是多么感人的见证哈。这个我们今天姐妹说，今天早上她在这个网上哈看到这个海南岛有一个村子里边全村都信主，只有3家新搬的不信主。哎呦那个人家过年在看春晚，他们都在那敬拜主，你知道。哎呦是特好。所以有人总结哈，今天教会的发展是全世界各地有10,000,000为主献身的神的儿女，在各地的教会不断的为主摆上做工所带来的神的工作的复兴。大家觉得这样说是不是正确的？为主燃烧的定义，我相信是正确的哈，确实是对的。那么我再为大家读另一段的长诗哈，我最近常常看一个诗哈，就是献给无名的传道者，我相信我们有些人也是很喜欢的哈。这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个长诗哈，我为大家读一小段哈。他说，是的，当黎明快要来临的时候，人世间便显得幽黑艰难幽暗，但是你却这样说过，是自己的手甘心放下世上的享受，是自己的脚甘心到苦难的道路上奔走，选中这条不自由的道路，并非出于无奈，相反的却正是大胆地使用了自己的自由。所以宁肯叫泪水一行行地向内心涌流，遥望着格格他的山顶，就是至死也绝不退后。是的弟兄，我仿佛曾亲眼看见，是那一天你来到了主的面前，把自己无条件地放上了死的祭坛，就像翻祭一样哈，献给主，带着满脸的笑泪，说不出是快活还是心酸。你看当作者写这一段的时候，他是讲到了一个人把自己完全的献给神。后边又有一段哈，当作者经历了侍奉中的许多的艰难以后哈，作者就开始写，他说，然而就在那一刹那，你又想到蒙召时的呼召，荒芜的土地上发白的庄稼等着收割，炮火下祖国的同胞像亡羊似的在悲鸣在哀哭，主说，我可以差遣谁呢？谁肯为我去呢？神家里多少弟兄姐妹没有人照护，难道你真忍心这样退去，仅仅是为了忍不住这点苦楚？就在那一刹那间，你才真正认清了十字架的道路，再一次在主面前弹下心酸的眼泪，再一次默默地接受了主的托付，把亲手喂养的羊群当作自己的喜乐，把寂寞的孤独当作自己的幸福。那这个是我每次读这个非常的受感动哈，这是讲到一个人怎么样把他的完全的生命献在主的面前。所以为主燃烧的属天的意义，是不是刚才我讲的这两段的这样的意义呢？那如果我们中间哈，有的人不是为主燃烧，你是为你太太燃烧哈，或者是为你丈夫燃烧，你觉得应该怎么样来服务你的丈夫或者服务你的太太？是什么样的？怎么样来服务？我以前听一个弟兄讲过，说这个说他的那个舅舅哈，长得是又黑又瘦，他那个舅妈呢是长得又白又胖，说他舅舅每一天做什么呢？很早每一天就把他的孩子送到学校去了，然后就去上班，然后中午呢一到点呢就以最快的速度骑着自行车到菜市场买菜，然后回到家就把菜洗了弄好了给他老婆做好饭，然后呢把他老婆叫醒，他老婆在床上睡到中午，叫醒了以后呢，老婆吃中饭了，这个老婆这个吃完了以后呢，他把碗一刷，然后匆匆忙忙的骑自行车就回到单位上班了，然后晚上一下班的时候匆匆忙忙赶到菜市场买好菜了以后把孩子接回家，然后马上做饭。所以你可以看到哈，这个 为什么燃烧就会服侍什么人呢，是吧？但是为主燃烧，我们在这讲到这个属天的意义是不是这样？我相信哈，从我们人的眼中看上去似乎确实是这样的。我以前也常常讲哈，最有福的人生是为主献上自己的一生，为神的家，为神的旨意，为神的救恩的传播而献上，为主燃烧的一生。许多在圣经中或者教会历史中被神使用的人，都是将自己献上为主燃烧的人。使徒保罗的一生完全是为福音的传播，为了神的托付献上自己的人。他的一生也像一团火一样为主而燃烧。看中国近代的复兴家宋尚杰博士，他的一生也是为了福音而献上自己，也是为主燃烧的一生。但是我信主越来越久，我个人认为以前我这样的看见，这样的传讲可能有一些不够全面，这样的看法是对的，但是我相信只看到了一个方面，我所看到的只是一个外在的现象，是一个外在的结果。但是呢，每一个为主燃烧的人，他的内在的生命是我们没有看到的。为什么这么讲呢？当我们仔细的再来研读这段旧约利未记的这段献燔祭的这段经文的时候，你会发现献上为祭最重要的特征，最重要的特征，它不是在讲说你为主耶稣成就了多么伟大的事情。在这段经文，献上为祭的最重要的事情是你把你自己献给神了以后，上帝要在你的生命中做许多伟大的事情。我相信这个是整个献上为祭那个生命里边的因。也就是说，在这个献上为祭的这段经文，燔祭的这段经文里边，他讲的最重要的不是我们为上帝牺牲了多少，而是上帝要在我们的一生里边让我们能够蒙受多少属天的祝福。这也是在利未记第一章所讲的燔祭的最重要的那个属灵的意义。我们来看一下，再来看一下这段燔祭献上的时候啊，它几个要做的这个步骤哈。第一件，大家来看哈，就是这个燔祭先要被杀，要流血，这是非常重要的意义，就是神要在你的生命中做一个伟大的工作，让你不再爱惜自己的生命，而保护自己、爱护自己、珍惜自己，躲避艰难哈，躲避危险。把别人杀了自己活着是我们的天性，而且也是中国人认为有智慧的表现哈。那今天呢，神要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做一个非常伟大的工作，要把我们那个自然人的那个生命里面的一个重要的特征要把它打掉，就是这个燔祭先要被杀被流血啊！大家不要紧张哈，这所有说的都是属灵上的意义，不是真要杀我们哈。神要把我们这个天性，把我们生命里面的天性，这个意义什么，就是把我们生命里面那个天性最自然的最根基那个天性，要把它改变成为一个你不再爱惜自己的一个人，你不再爱惜自己生命的一个人，你可以变成一个为着别人的益处能够牺牲自己的一个人。这是燔祭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这个燔祭要被杀要流血，你成为一个，你不再成为一个自我中心的人，神要把你改变成一个为了更高的一个崇高的目标和意义，你成为一个为别人的益处能够牺牲自己的人，你不再爱惜自己那个生命，这是第一件事情。第二个哈，你看这段经文，这段燔祭以后呢，第二个步骤是什么？这个燔祭要被剥皮啊。那这段经文是记载第六节哈，我们看一下第六节，第六节讲什么？他说那人要剥去燔祭生的皮，把燔祭生切成筷子。也就是说，第一个要被杀，第二件事情，这个燔祭呢要被皮要被扒掉。那这件属灵的意义哈，我相信是非常重要的，就是我们一个自然人哈，每一天我们天生就是非常喜欢爱面子的，我们的那个自我的那个人或者己是没有办法受到伤害的， 所以这个属灵的意义是代表了说，神要做的在我们生命里边，当你献上为祭的时候，神先要让你不爱惜自己的生命，成为一个为更高的目标愿意牺牲自己的一个人。第二件事情神要做的就是让你不再爱惜自己的面子，也不再追求世界的虚荣，也不再想着你以前的风光。这件事情是非常重要的，神要在我们生命里面做的工作就是让我们不再爱惜自己的面子，也不再追求世界的虚荣，也不再想着自己以前的风光。这是神要在我们生命里面第二个做的。最近有些弟兄姐妹哈，常常批评我，哎呀你知道吗，这批评我这对这个是真是扒皮你知道吗。这个有人说这个陈牧师讲道讲的不行，哎呀这个太长，哎呀你知道你这个这讲完了以后，虽然表面上没什么，这心里边回家就是扒皮了你知道吗，这把皮就给扒了，对不对。常常很多的时候你看着神就是借着你太太或者你先生扒你的皮你知道，对，太太说一句话，哎呦那个气的，对不对，你在扒皮你知道吗。我们太爱惜自己的面子，我们没有办法忍受一点点的委屈你知道吗，这时候在扒我们的皮。或者哈，我们的生命里边很喜欢追求世界的虚荣的。你知道我跟大家以前讲过，我太太不是我太太，我父亲哈退休了，我有年回去哈，他给我一个名片，还有我一翻过来全部都是巨大的这个 title 你知道，某某公司的董事长，这个某某公司的顾问，什么一级导演，国家一级导演，写了一大团，我一看哇这全都是虚的。这个我们人是非常虚荣的，神要把这个打掉的你知道吗，人是非常虚荣的。而且呢，一个献上自己的人，你不能够常常想着自己以前的风光的。我们老贺老师说哎呦这陈小牧师以前弹钢琴什么什么，哪个亲王接见他什么的，这不能想这个事情知道吗，你想这个事情你活不下去，你很痛苦你知道吗，不能想这个事情。哎呀以前开了多场音乐会，给多少伟大的人演过出，哎呦得了多少奖，这都不能想，真的。所以我们想这个你就会发现你很难去顺从主的，你很难走在主的道路里边，你很难真正的服侍主。很多服侍主的时候，神就是让我们做一个非常卑微的人去服侍的。我以前也跟大家讲过，说这个台湾有个教会里边有一个连长去了以后，一看他们那个团长还是师长在那擦玻璃，哎呀他说，哎呀师长你怎么在擦玻璃啊，你赶紧下来让我给你擦。那师长抬头跟他说，你看看上边，那将军站在上边擦屋顶，你知道吗？这个所有在教会里边的服侍，你会发现神都是在用各种各样的方式在打掉我们自然人里边的那个面子，让我们成为一个不再爱惜自己的面子，叫做体无完肤哈，不再追求世界的虚荣，不再想着自己以前风光的一个人。我们以前神学院哈，有一个神学生哈，我们读神学的时候，这个人从澳大利亚来，以前是公司的老板老总。我们每一次这个神学生开月会的时候，他就开始讲了，哎呀，他说你们这边的生活品质太差了，因为我们每个神学生住一个 studio 哈，有的好一点住一个 one bedroom， 他呢一口气租下两个 one bedroom， 然后把中间给打通了。他说你们这生活品质太差了，然后他一来买一辆 Lexus 你知道吧，然后呢每一天都在讲。后来我们有一个忘了是一个学生还有一个老师就跟他说，他说你不能够老想着你以前的风光，我们在这儿生活哈，不讲品质的，我们能活就可以了。所以呢最后这个我们这个弟兄哈，据说学完神学院回到澳大利亚以后没有做牧师，继续在教会里边做长老开公司。你知道他一边做着公司的老板，一边在教会里边做长老，他那个面子哈是非常舒服的你知道吗。所以长老都管牧师的你知道吗，所以当牧师被管的时候那个面子就被破碎了你知道吗。 所以一个我常常觉得一个以前在世界上非常成功的一个人，当神呼召他出来成为一个神的仆人的时候，这一关是非常难过的。以前在公司里边，你可能是院长，所有的人都拍你的马屁，哎呦啊，说你多么好。但是当你成为神的仆人的时候，你知道所有的人都可能批评你。让我们要学习哈，不再爱惜自己的面子，不能追求世界的虚荣，也不能再想着以前的风光。你再看这段经文哈，第三个步骤，这个燔祭被献上的第三个步骤是什么？就这个燔祭要被切成筷子。你看这个神的这个训练哈，到一个地步，不仅把你杀掉了，流了血了，你觉得可能已经够了，没有，他还要扒你的皮，扒完皮以后，你觉得已经体无完肤了，对不对？最后还把你切成筷子。这个生命要完全的破碎，没有自己。一个有自己的人哈，是很难顺从主的。你看，像旧约的约拿，他是一个有非常，他是个爱主，但是他是有非常大的自己的。所以，当神的呼召来到的时候，他没有办法顺服的。神要把我们的生命里边咔咔咔全部切成，最后变成切成筷子。生命的破碎是很重要的。你不再是你，你乃是上帝的手中的一个器皿。破碎是需要的。你看这个燔祭的第四个步骤哈，被献上第四个步骤，这个燔祭的腿脚和内脏是要在清水里边被洗干净的。那这个很重要的，这个属灵的意义是什么？就是神要在我们的内在生命里边要动工，他要让我们这一生要过一个完全圣洁的生活，这很重要。不仅是外在不再犯罪，内心也要有圣洁的心思意念。我们不能沾染地上的污秽，要对付里边的罪性的。内脏是要对付里边的罪性，而洗腿是要外边所有的罪行都要弃绝的。所以这些东西都是非常重要的。以前我想我们在世上生活啊，做点犯罪的事情，这个都是难免的，对吧？啊，但是现在你成为了神的儿女，特别是神要让你献上你自己的时候，你会发现神要在你的生命里边要对付你的罪性，也要对付你的罪行。这个最后哈，这个燔祭最后一个步骤就是放在祭坛上全部烧光。这个属灵的意义哈，就是不为自己留下一点点的东西给自己，全然的为主烧光。当我看到这个地方哈，弟兄姐妹，你觉得容易吗？容易吗？容易不容易？不容易哈，太不容易了，太痛苦了，是吧？当然不容易。但是弟兄姐妹，我们要从不同的眼光来看这个事情。就像我们前面讲的哈，这个不是一个失去，是一个得着。主把你那个有罪的、破那个啊、这个污秽的、那个属土的、那个邪恶的生命带进来，要把它变成一个属天的、荣耀的、圣洁的、为神所用的、没有自私的、不以自我为中心的、不爱惜自己的一个属天的、荣耀的器皿。所以弟兄姐妹，这不是一个失去，是一个得着。就像有一次我们有个弟兄讲哈，做执事这是一个蒙福的途径。我不知道新上任的五个执事你觉得蒙福吗？你们蒙福吗啊，蒙福吗？这个是一个蒙福的途径，弟兄姐妹，这不是一个损失，是上帝的恩典。所以哈，当我们仔细的研究旧约的献上为祭的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发现献上为祭最重要的特征，最重要的特征哈，还不是你为上帝成就了多少伟大的事情。最重要的特征，献上为祭最重要的事情，是你把你自己献上给神以后，神要在你的生命中做许多伟大的事情。 所以其实不是我们为上帝牺牲了多少，而是上帝要在我们的一生里面让我们能够蒙受多少属天的塑造和祝福。所以你愿意选择哪种人生，是人眼中的有福还是神眼中的有福？所以弟兄姐妹，什么叫做为主燃烧？你只要愿意把你自己交给主就可以了，剩下的工作是主要做在你的生命中的，但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你要愿意把你自己交在神的手中。所以以下哈，我为大家念一下这个《直奔标杆》那本书哈 ，Rick Warren 的太太的一个真实的见证哈，讲到他是怎样把自己献给神的哈。他说：“当我和我先生开始教会的时候，我们是年轻的孩子，才26岁。那现在他们的这个教会已经有3万多人了哈。那时候我已经知道我的丈夫 Rick 是一个巨星型的人物，他得过许多的奖。”人们围绕在我身边，其实是为了能够接近 Rick。 他是一位令人肃然起敬的人物，我觉得自己很不相配。当神呼召我们来这个教会的时候，我一直在想我犯了大错了。他说 Rick 应该跟一个比我强双倍有才干有能力的人来结婚哈。我真的没有什么能够贡献给这个地方的，然而神的确呼召我们，我开始在这个教会里边侍奉，做一切我知道的，但是带着一份沉重的心情，觉得自己很不配。来到这里还没有多久，便有人要求我在我们的妇女参会里边讲道，我吓得哭了起来，心里悲叹神选错了人来嫁给 Rick。我一面哭一面想，我必须制止这一切。我试着调节自己的心情，想听听收音机来转移自己的注意力。我并不常听基督教电台，但那天竟然一转便到了基督教电台。那天收音机中恰好是对我讲的话，收音机正在播放一首诗歌。这首诗歌的歌词讲到，他说：“神使用凡夫俗子。”他选择如同你和我一样的人，只要愿意顺服他的命令，神选择的人无论自己力量大小，但是愿意全然献上自己给神的人，因为微小的人在上帝的手中可以变成强壮富足。这个就是 Rick Warren 太太经历的。弟兄姐妹，神为什么先要把这个番祭杀掉？神为什么要把它剥皮？神为什么要给它洗切成筷子？神为什么要洗它的内脏和腿？神为什么最后要把它一把火烧光？弟兄姐妹，秘诀哈就在这里。如果神不做这一切的事情，弟兄姐妹，你活了一辈子，你还是你，真的是这样。你活了一辈子，你还是你，陈潇，我还是原来那个非常败坏的那个我。弟兄姐妹，你活了一辈子哈，如果神的这些工作没有做在你身上，你还是你；但是如果神的这些工作做在你身上，而你愿意做，弟兄姐妹，你这一生不再是你了。圣经里边所有的人物，你会发现都是凡夫俗子，都是凡夫俗子。有一个人哈，就讲到圣经里面所有神重用的这些人，在他们生命里面天生都是有巨大缺陷的一群人。但是你看主耶稣呼召那群门徒全部都是渔夫，最后主耶稣升天了才找了一个保罗，不是渔夫就是马太税吏，最后还有一个出卖主耶稣的犹大。但是在主的手中，你会发现所有的这群凡夫俗子，当神把他们放在祭坛上做所有这些工作的时候，当神再把他们塑造完拿出来的时候，知道弟兄姐妹，你已经完全不是你了。弟兄姐妹，真的是这样。弟兄姐妹，就站在你面前的这个人哈，跟以前就完全不一样了，真的是这样。你知道我小的时候，我在大学的时候非常非常邪恶，非常坏，常常要做检讨的，你知道，连检讨我都不知道怎么写。后来有一个同学帮我写完了以后，我连念都不会念， 从头到尾把检讨念一遍都不给念。但是你要知道，当神呼召你愿意把你自己献上，你会发现神会用很多很多神迹奇事在你生命中做许多伟大的工作。所以哈，我们再来看前面的这个经历哈，看一下那个见证。他说有一个弟兄写着，今天去教堂接妈妈，大吃一惊，目睹这教堂全部的历史。十年前平房十余间被政府修路镶嵌，随盖成大厅做几百人的新教堂，去年又被钙化工厂拆迁，随盖成这座新的福音堂做2000余人，宿舍楼已经住进500人，多为孤苦病痛者，住宿舍是每天1.5块的水电费。十年之间蔚然成市，创教堂创办者是一位文化不高的农村妇女。弟兄姐妹好，我们读这个的时候，你要想到一个农村不高的文化妇女，她把她自己献在神的手中，神在她生命里面做许多伟大的工作，然后借着这个农村妇女，文化不高的农村妇女，神在这个人的一生里边，神可以行许许多多伟大奇妙的工作。这个就是翻祭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我刚才讲的，你不献上你自己，你永远是你。如果你献上你自己，我们都是凡夫俗子，当我们献上我们自己的时候，我们愿意接受神在我们生命里边这么伟大的工作的时候，弟兄姐妹，神可以在我们生命里边做许多伟大奇妙的工作，真的是这样。今天实际上中国教会的复兴还真都不是我们这些文化人弄出来的，这都是很多农村妇女给弄出来的，你知道吗？这个人家，我去中国大陆的时候，有一次听一个从贵州来的人讲道，哎呦，那讲完他讲完道，我就不想再讲道了，你知道吗？人家都是小学毕业，他什么？你看我这个都写好的讲章，一个每个字都写着。人家那个拿一本圣经开始讲，从头到尾就他讲，他说还讲的短的，1.5小时，一个课本都没打，一个讲稿字都没看，一个半小时。那1.5小时啊，就我坐在底下听啊，我感觉就是5分钟，非常非常的活泼，非常非常的贴切，讲的那个中心非常非常的清楚。哎呀，那真是有才华。弟兄姐妹，这些人都是没有文化的凡夫俗子。弟兄姐妹，唯一不同的就是他把他献给神的，神在他生命里边做许许多多非常伟大的工作。所以弟兄姐妹，这是外在的果，我们看到的外在的果。那么我们刚才讲到这个翻祭的讲的时候，是他神工作的内在，神工作的因，就是这个翻祭他要被杀，他要流血，这个翻祭要被扒皮，这个翻祭要被切成筷子，这个翻祭的腿脚和内脏是要被清水中洗干净，最后这个翻祭要完全的放在祭坛上，一把火烧光。这个就是为主燃烧的一个最重要的，你的生命不再是你，你的生命是可以在这个世界，在上帝的手中成就许多伟大的奇妙工作的一个开始。所以我相信这些东西，神早已坐在这位创办教堂的这个文化不高的老姐妹的内在的生命中，然后借着她的内在的生命结出了许多外在的果子。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做什么呢？我们要做的有2件事情哈。第一个就是要愿意献上自己，就像保罗哈，使徒保罗在罗马书12章1-2节所说，他说：“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第二件事情就是我们要做到愿意。让神的这些内在的工作，献翻祭时的被杀、剥皮、切成筷子、洗内脏和腿、一把火烧光，所有这些内在的工作，你要愿意让神坐在你的生命里边。这些东西都是会带来痛苦的，是会痛苦的，真的是会痛苦的。有人扒我皮的时候，哎呀，这个我当时想的也想扒他皮，后来我就这个在主的恩典里边，我谦卑了。 但是就被扒了，扒了就扒了。但是你知道吗？每一次扒皮带来都是自由。当别人再扒你的皮了，你会发现那块皮已经被扒掉了，没有了，你知道吗？带来的都是自由。你知道破碎，从破碎到自由，这首歌是非常好的。弟兄姐妹，当我们在家里边真的谦卑下来的时候，特别是弟兄啊，当你太太说你的时候，你会发现你心里边就没有那种气了。我们不会想着他是老几，为什么骂我？你知道没有那种气了。弟兄姐妹，我们里边那个高傲，那个皮被扒掉，那个高傲的东西被破碎以后，我们在家里边哈，非常非常的安息。太太在那里很激动，哎呀，我们平安的不行，你知道吗？我们坐在那边啊，享受主的平安喜乐。太太在那啊，我们没事，你知道吗？这个就是被扒过皮了以后一个生命的特征，你就知道什么是主的平安，你知道吗？主的平安还不是说大家相安无事的平安，主的平安是在痛苦中我们有充满了平安，是吧？当别人说我们的时候，我们里边充满了属天的平安，一点都没问题，你知道吗？这个是啊，神要在我们生命里边做的伟大奇妙的工作。你知道有一个啊，台湾啊，这个49年，蒋介石带着很多的这个人去了台湾了哈。那有一个有一个人哈，他开了一个公司，他是公司的董事长。他太太呢，是一个小学毕业的一个妇女。那这个董事长呢，一生都看不起他的太太，但是他太太是信耶稣的。那这个董事长呢，有一次呢，这个公司呢，啊，资金周转不行，他在巨大的压力里边，几乎公司就要破产了。所以他那天回到家的时候，他觉得这简直是过不下去了。所以呢，他快走进到家门的时候，突然听到他太太在那里唱诗歌。哎呀，他就一肚子的气啊！他说：“这个人呢，真是头发长心眼短，公司都不行了。”他还怎么唱歌呢？气得不行，一脚就把门给踹开就进去了，对他老婆说，公司马上就要破产了，你还在唱歌。你知道他太太哈，这个他一生都看不起的太太，一边炒着菜，一边充满了属天的平安，笑眯眯的在说，老公，公司破产了有什么可怕的，我们还有主耶稣，我们有上帝。你知道从那一天开始啊，这个董事长，这个伟大的董事长就开始对他老婆刮目相看，你知道吗？哎呀，这个老婆怎么比我还厉害，你知道吗？真的是这样。当我们把自己交在主的手中，主的平安，那种属天的能力，谦卑会超过许多在世上这个有非常伟大成就的人，真的是这样。所以弟兄姐妹，我们永远的要记得哈，虽然献上为主，当主做工的时候是有痛苦的，但是那个带出来的结果是非常伟大的。所以我们要记得哈，这个不是损失而是得着，不是失去而是祝福，这不是你为主耶稣做了多少，而是神要让我们的生命能够承受多少属天的祝福。这些祝福在神的眼中是最伟大的祝福，他要把我们这一生，把我们磨成主耶稣的样式，把主的生命成就在我们的里边。最后为大家读一段中国的一个属灵伟人讲的尼陀生的一句话哈，就是尼陀生讲的一句话，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哈。他说，尼陀生说哈，神注重我们所事的，就是神看重我们所事的过于我们所做的。那意思就是说，我们所事的会100%的影响到我们所做的。如果你是一个非常坏的人，你所做的也一定是坏的哈。就是说，神注重我们所事的过于我们所做的。真实的工作乃是属天，也就是上帝哈，也是主耶稣属天生命的自然的流露。 他说算得数的侍奉总是基督生命的活出，将自己献给神，为神做工，乃是首先让神在你的生命中做工。凡不让神在自己生命中做工的，就不能为神做工。哎呀，这句话，这些话讲得好不好？好吧，这个整个就是对这段圣经的一个最好的一个诠释哈。所以弟兄姐妹，让我们有新的眼光，让我们有新的价值观，让我们有人生是一个为主而燃烧啊、让上帝最美好的工作做在我们生命里边啊、